福音二十六章四十一节，请郭真弟兄读今天的经文。
今天的经文是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四十一节，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的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读经完毕。
今天胡瑞平传道为我们证道的题目是求主教我们祷告二。
好，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感谢神啊，今天外面虽然是下着雨，我来的时候雨还不小，路上好像大家都不敢开车，因为路上雨比较大。但是感谢主，虽然是在这样的天气，我们还是都相聚在他的面前，一起来敬拜他敬拜他，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福分也是我们向着神的一个回应上次我跟大家讲到是关于也是讲到祷告，但是在那一次所讲的呢是关于祷告的一些基本的一些认识，所以所谓的基本认识就是道理嘛我们是生活在实际中，我们需要有道理，但是这些道理要和我们的实际生活要相联系。所以我相信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我们对祷告这个道理还是有一些知道，有一些认识的，只是当我们遇到具体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就常常会不一样，会不一样。所以今天我就想跟大家一起来讲一点是比较实际的事情，我怎样祷告神才会来垂听，神才会来成就。我们都知道说我们祷告神垂听是和我们的信心是有关的，是我们和我们信心有关。所以怎么样的信心才是我们祷告了神听了。所以我就想起有一个长老曾经跟我讲过这么一件事情，他说有一次在一个牧师家里有一个聚会，十几个人都是牧师，他们就聚在那里。这个牧师的家，他的窗户的外面是一座高山，并且离得很近，所以呢从屋子看出去就是山，把窗打开你投身出去还是山，因为山大嘛，所以整个的把他的视野全都挡住了。那天十几个牧师聚在那里，就有人提议了，他说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都是神的仆人的，那有没有这样的信心我们一起来祷告，把这一座山移开，因为神应许我们嘛，我们只要有信心像芥菜种那样，我们叫这座山移到海里去，神照样成就。那既然有人这样说，别人也不能说我们不行啊，所以他们就好，他们就一起在那里把头一低就开始祷告了。祷告祷告，大家都觉得差不多了，抬起头来一看，山还在那里，山还在那里。他就说我们诚诚心心祷告，为什么神不听呢？所以这时候就有一个人说了，我就知道嘛，这是没用的。所有十几个人他们的头一下子唰都转过去向着他，十几这时候一起指向他，就是你不相信。因为有一个人不相信，所以结果就没有成就，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的同心合意嘛。我不知道这个长老所讲的它是一件真实的事情呢还是一个故事，那我不管它是什么吧这是一个很典型的，就是说我们心灵固然愿意，但是肉体却软弱了，肉体却软弱了，我们做不到。我们盼望我们的祷告主垂听，我们愿意我们祷告的事情我们的主都垂听，并且呢也被他来成就。当我们看见这个事情如果成就了，那座山如果移开了，那是心里的喜乐是怎么样。但是愿意归愿意，不成就还是不成就。所以圣经中曾经讲到好几种就是祷告不被成就的原因，但是无论是什么样的原因总是和我们的信心有关，和我们的信心有关，就是说我是不是真的相信神。我不是说 我们不相信有神，我们都相信有神。我的意思说，我们对神的信心到底有多少？我们相信到什么地步？就提醒我们说，要警醒祷告，要警醒祷告。这个警醒祷告就包括我们对神的话语相信多少，遵行多少，我们是有多少是照着他的话去行的。今天是母亲节，母爱的伟大不需要我来讲，大家都知道了。为了自己的孩子，舍命都是甘心乐意的。为了自己的孩子的优秀的前程，今天的家长，今天做父母的都在那里做什么？天天陪着他们去补习功课，学习各样的技能，花多少代价，花多少钱都是愿意的。但是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为他祷告神，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求神来看顾他，赐给他从神来的智慧，属天的智慧，那不是更好吗？我们讲到犹太人就说，哇，真的是聪明，为什么？他们从小就是学神的话的。所以今天就求主来帮助我们，要认识一些，就是我们的祷告和我们平时的生活要有关联。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些关于我们生活中那些祷告一些基本认识原则，好叫我们在平时的生活中把我们的生活和祷告可以联系起来，并且呢，因为我们可以联系，使我们祷告所求的被神来成就。那这样一来呢，我相信我们的信心就可以提升了，就提升。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求神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不但是愿意，我们不但要愿意，更进一步的，我们要把它落实到我们的实践之中去。我们知道说祷告第一重要一件事情当然是信心了，那么这个信心从哪里来？我们说信心要从神的话来，信心要从神的话来。圣经怎么告诉我们，我们就是怎么去相信。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包括在基督教世界里面，有很多神的话语都是被稍稍的那么改变一点。我告诉你很简单，就是你稍微改变一点，你的祷告神不成就，因为这不是神的意思，不是神的真话。我们知道在马可福音记载，有一个人因为他的儿子被鬼附了，所以呢他就请耶稣的门徒来赶鬼，但是没有赶出去，所以后来看见耶稣就来求耶稣了。那也许是因为这一个人他已经请门徒来赶过鬼却没有赶成，所以当他来求耶稣的时候，他就抱着一个心态，是死马当作活马医，徒弟做不成，现在师父来了，我就求求师父看看吧，如果他能做就最好。所以他的说话是什么呢？圣经记载告诉我们说，你若能做什么，求你怜悯我们。你若能做什么，换句话说，你如果可以做什么，你的意思，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可以你就做，如果你不可以就算了，就不要了，拉倒了。所以那一个人是抱着那种死马当作活马医的心态。耶稣的回答在我们的中文圣经里面我们体现不出这个味道来，所以我们就觉得很正常，我们就觉得没什么大的意思。但是在他的原文里边，在希腊原文里面，他所说的意思是说，他是说你在那个圣经中记载说你若能信，这是我们中文的翻译。但是真正正确的翻译不是这个，真正正确的翻译应该是说你若能，应该是你若能，是耶稣对他的一个反问。因为这个人的话是怀疑耶稣的能力，但是对我们来说，今天我们都可以知道说神是全能的，神是无所不能的。那如果神真的是无所不能的，为什么要怀疑他能不能？所以耶稣在这里就对这个人有一个指责的反问，有一个指责的反问，就指责他的不相信。你若能，你这什么话？你既然怀疑，何必要来求我呢？ 这是耶稣基督的话。所以那个人马上就流着泪说，我信我信。他知道自己的话错了。如果今天有人直截了当对一个基督徒来说，他说你不相信神的话， 我相信我们都不承认的，我怎么会不相信神的话呢？哦，我不承认还可能会生气。可是弟兄姐妹，这样的事情事实上是常常发生在我们的中间，常常在我们的祷告中，在我们的祷告的话语中发生的。比如说我们都知道说，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赐下圣灵来住在我们里边，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都知道的，圣灵住在我们里边，并且永远不离开，这是神的应许，我们也都可以感受到，我们都可以感受到。我们也知道在马太福音十八章那里，主应许说，你们若有两三个人同心合意在地上求什么，那我在天上的父一定成就，并且呢，他说我就在你们中间，我就在你们中间，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话，是不是这样啊？我们都知道说圣经是这样的，我们也会这样读，但是我们怎么去理解？读圣经是一回事，理解圣经又是一回事。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常常听到有人在那里祷告说，主啊，求你赐下圣灵来与我们同在。这样的祈求就好比说，有人他得到了一个珍贵的礼物，他收到了，他真的收到了，这是一个很珍贵的礼物，很高兴。然后呢，这个人还在那里常常说，请你把礼物给我，请你把礼物给我。你在说什么话？你礼物已经拿到手，还在说把礼物给你，好像他没有收到一样。我们只要想一想，如果有人对你这么说，你怎么想？你把礼物给他了，他却说请你把礼物给我。所以这样的祷告是神不要垂听的。当我们这样求的时候，我们根本就是违背了神给我们的应许，我们就变成不相信他的话。圣灵还没有来，现在求你赐下来。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祷告是一定要符合圣经的教导，不能觉得好像这样带上一点，就我们觉得好像很属灵，我们好像求圣灵来很谦卑，那不是这样的。因为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的祈求就根本就是说，主你在撒谎。我们没有一个人会故意这样说，我们毫不怀疑神是全能的神，我们一定相信他凡事都能。但是我们的祷告，我们相信神的应许，我们祷告却不一样。我们也常常可以像这个做父亲的那样来祈求这个神，说主啊，求你能够做这个，主啊，求你能够做那一个。我们一边相信说神是无所不能，我们一边在祈求说，主啊，你能不能做这一个。你如果要求能不能的话，就不要求，因为神不要听，神不要听。我们没有一个人会故意这样说，不是故意，但是随口。你只要想一想，如果我们的祷告是错的，那么这样的祷告神会不会听呢？这就是为什么有许多时候我们所求的事情不成就，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个地方。从我知道这一个真理以后，我的祷告从来就不会用这些话语，我从来不会用这些话语，神你能不能，我从来不说，我知道他能，所以我就把我想要的事情就交在他手里。当然对我来说，我就把结果交在他手里，是怎么样的成就是他的事情，我不知道，也许他要给我的是比我所求的更好，也许我所求的错了他不给我，我不知道。但是我从来不会为神能不能来求，我从来不会为在圣经里边已经给我的应许我再来祈求，我不会。我所求的，我只看我所求的是不是合神的心意，然后交给他。我知道如果是合神心，他一定来成就，他一定来成就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相信 要相信我们所求的一定会得到。在圣经里面，神给我们的应许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大的。主耶稣的这一个应许看上去是范围非常的广大，好像没有底的一样，好像什么都可以求。但是我们小心了，我们不要照着这个世界的去求，因为圣经里面所有的经文它都有上下文关联，并且呢，圣经它自己告诉我们说，神的话、神的律例、典章、命令是这里一点、那里一点，我们要稍微全面一点来看的。在这一节经文的前面是说，你们当信服神，换句话说，我们所求的应该是在神里边。所以这里说的无论是什么一个范围，就是在基督里边相信顺服神的应许，在他的范围里边，在他主权之下，我们无论求什么，包括我们的生活、学习、工作，你不要以为单单到教会来是属灵的事情，我们每天的生活每一件事情都和神有关的，都是属灵的，只要是我们心向着神的，这件事情都和神有关联。所以今天我就想用几件事情，是我自己经历的几件事情来跟大家讲一下。我知道也许有人已经有听过，如果有听过的话，就请你忍耐一下。有一次我读圣经，我就读到这一节圣经了。我读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多看了一遍，我就把它记住了。那天晚上我睡觉的时候就抽筋，这个抽筋不是第一次，之前都有发生过，每一次抽筋真的是很痛苦，哇，在那里戳戳戳，一直戳到半个小时以上，然后才一点一点的退下去。那天晚上我的腿又抽筋，我就醒了，因为很疼嘛，所以就醒了。我突然就想起白天我读的这句话，神给我的应许，只要你求就必得着。他在这里所说的必得着，是你已经得到了，是你已经得到了。所以我想起这句话，我就祷告了。不要以为这样的祷告我先要有人好像有公式一样，先要感谢赞美一大片然后再求，我没有的，没有的。当时在这样的状况之下也不可能去感谢一大片，因为在那里疼啊，所以我就一句话，我说主耶稣，求你医治我。我告诉你，没有任何一句多余的话，我就这么一句话，主耶稣，求你医治我。然后我就一个翻身，在我的脑子里边，在我的脑海中，我就在想一件事情，就是我既然求了，我已经得到了，所以我就一个翻身我就睡觉了。然后呢，我可以告诉你，就在一两秒钟之内，很明显的这一个抽筋就从腿上一路的退下去，就一路的消失了。怎么会这样？我相信他告诉我，你只要相信就已经得到了，所以在我的心中就是我已经得到了，事情就这样发生了。这是神给我的应许，我照着他来求，他就这样来给我。我们知道在圣经中最短的祷告是哪一句啊？我们知道吗？最短的祷告就是，对啦，就是彼得在海里不行了，他要掉下去了，眼看要沉下去，这个时候再感谢赞美一大堆就完蛋了。所以他就在那里很着急的说，主啊，救我。他也没有最后说奉主耶稣基督名祷告，不需要的，因为没有这个可能。然后主就伸手拉住他。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当他要下海里去走的时候，是神给他的应许，他说你来吧，因为主给他应许就一定会给他保障，主既然给他话就保守他的一切。所以眼看他不行了，主马上就搭救他， 这是神的应许嘛，不会出差错了。所以我们就知道了，祷告没有具体的格式的，具体没有具体的一个程序的，祷告就是把我所想要的告诉神，紧急的就是紧急的祷告。我有宽裕的时间，我就多点感谢赞美，但是无论怎么样的情况，我们不需要有那些空余的虚套，这是不需要。我们实实在在，包括我们的感谢赞美都是实实在在直截了当向着他就可以了。当我在悉尼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是做开卡车搞运输的，做运输，那么我的客户都是固定的客户。大家都知道前几年有那个金融风暴的事情啊，金融风暴，尤其是美国那个Raymond 兄弟他们出了问题了，结果呢就影响到全世界都发生金融风暴。就在那一段时间里边，因为我的客户都是固定的，所以那些客户他们遇到这个状况，他们当然生意不好了。他们生意不好不是说他们的生意清淡了，而是说我的那些客户是一家接着一家是倒闭了，关门了，就完全彻底没指望。我又不做广告，因为我把这个事情都交给神，我也不管，我连广告也不做的。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更不想做广告了，因为大家都穷得潦倒，大家都没得活干，你他本来有的变成没有了，你再做广告就给谁看呢？没有人要的，那我怎么办？所以我就祷告说，主啊，我的客户都一个一个倒闭了，然后我的生意不够做，你给我带客户来，你给我带客户来吧。所以我就把这个事情交在神手里，因为广告是没用的。从我来说，我只要做一件事情，就是照着圣经告诉我们的话，在做各样的工作的时候，就好像给自己做一样，就好像给主做一样，我尽我的忠心，尽我的本分就好了，然后他给我预备客户。所以呢，果然神就给我带客户来了。我不认识他，他找人，他不是他没有，他原来一直在做的，但是他突然就想起来他要另外找人，他就托他的朋友，然后他的朋友呢就找到我，问我说可不可以，我说好啊，那我就给他试做一单。然后从那以后他就说，从此以后我的工作都交给你。那一个客户，神所给我带来的这一个客户，一个要顶上我原来的四五个。所以我要着什么急？因为神会预备嘛，他知道哪一个是最好的，他知道哪一个是最好的。所以当我们祷告，我们所需要的是真正的完全彻底的，没有任何悬念，没有任何疑惑的去相信这个神。所以我们的信心是完全彻底的，是放在神的身上。当然还有个要求，就是我们祷告所求的是在神的允许范围之内，他就一定会为我预备所有的一切。我要相信的就是他给我预备的甚至超过我想要的，甚至超过我想要的，一定是最好的。我们还知道一件事情，许多时候当我们祷告为着某一些事情某一些人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好像白开水一样。那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负担，我们需要有负担。有的人说祷告时间要长， 我听到好几个人他都这样来告诉我。有一个人他是一个信主几十年的一个老姐妹，哇，他为全世界的人祷告，但是全世界的人跟他有什么关系？最大的问题就是 当我看见这个全世界和他没有关系的时候，是因为他不爱他身边的，他不爱和他一个教会的弟兄姐妹，他对他们没有任何负担。所以他的祷告怎么样呢？我不知道，因为他的范围太广，全世界。但是我知道他不为他身边的弟兄姐妹祷告，所以这样的祷告是毫无功效。我们的祷告一定是要有一个负担，有负担是因为有爱，因为有爱，你没有爱就没有负担。你比如说我为自己家里人的祷告就完全不一样，是很真切的，因为有一个关系，有一个感情，有一个爱在里边，所以我才会甘心的摆上这个时间，摆上这个精力。不但是这样，并且我祷告的时候是情真意切，我祷告的时候是情真意切的，因为他们是我所熟悉的，是我所爱的。比如说当我得到救恩以后，对我来说我最大的一个负担，那个时候就是我的妈妈，因为我的父亲已经过世了，所以对我来说第一个负担就是我的妈妈，我就一心想要把福音传给他们。所以那个时候就在打电话也好啊，通过电脑网上也好啊，跟他们讲，但是不要听了，不要听了，我真的是盼望他们能够接受救恩，第一个就是我的妈妈。但是他不要听，他说你信了就好，你信了就好了。所以我就没办法，我就切切地为他来祷告，我就为他祷告。在祷告中神就给我看见一个异象，我不是做梦哦，我是白天醒着的时候祷告的时候，神给我看一幅图画。这一幅图画就是我的妈妈躺在病床上，我再给她传福音，她就信了。哦，我很高兴，那多好。然后这一幅图画接连出现好几次，所以有一次我就跟国群分享了。当我跟他分享的时候，他就睁大了眼睛，他说我也有这个意向，但是我不敢对你讲，因为我们中国人，我们知道我们一讲到说家里哪个人生病什么，好像是一种咒诅一样，好像会不开心，他就不敢讲，但我不敢对你讲。但是这样一来我们就有印证了，怎么就很开心，就继续的为他祷告。大概有一年多的时间，将近两年，有一天我接到我的姐姐打电话给我说，她说你要准备回来，妈妈病重，医院已经发病危通知了。我的心里一下子高兴起来，这人家说妈病了怎么会高，我但是我一下子高兴起来，因为我马上就想到主耶稣的应许，我就很开心。所以当天晚上我就马上就和过去一起祷告，我们一起祷告说，主啊，谢谢你的恩典，时候到了。但是在我祷告的时候，在我的里边就给我一句话说，平安无事。我说怎么回事啊，什么叫平安无事？他病重已经病危通知了，你说平安无事，那给我的一个意念就是不要去准备。我很彷徨，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既然我得到是这样一句话，我就不敢怎么样，所以我就打电话给家里，我说神不允许，我不能回来。哇，你在说什么？神不允许？什么神？妈妈病了不行你还不回来？他们都不信的嘛，他们都不信神的，所以他们就非常的不开心。我知道他们没法理解，所以我只好继续祷告。星期五得到的信息，星期六为他祷告，星期天为他祷告，星期一一直到星期一，神才松口。身材松口就给我一句话说，明天办签证不要加急。他叫我不要加急，我妈病重了，他在那里病危通知，但是我没办法，不要加急就不加急吧。 OK， 所以我第二天星期二 在那个时候，我在每一个星期二，我放弃一天的工作，我在那里带一个查经小组。但是在那天，我就通知他们，我说我不能过来，因为我要去办签证，我要去订机票。他们听了我的情况，就说：“好好好，你不用来，你去吧。”因为在那个时候，领事馆办事情是到十二点结束了，你不能下午去，没用的。所以我就赶紧到领事馆去办签证，不敢办加急的，因为通常普通的就是三天，然后去订机票，然后星期六出发，飞机还误点。等到了上海，晚上将近要十二点，十点多，那误点，从机场再赶到医院，已经十二点多了。所以我到了医院，我看了我妈一眼，她醒了，她看见我就说了一句话，她说：“你来了。”然后她实在疲劳，又睡了。第二天早上，我到医院去，我坐在病床边上，我就告诉我的妈妈，我说你要信耶稣。她马上就对着说，她说我要信耶稣。弟兄姐妹，我在传什么福音呢？你要信耶稣，过去不知道对他讲多少遍，他从来就是不要的，但是那一天他说我要耶稣。所以我就想起神的应许，我就想起神给我看的这一幅图画，我就在边上，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就在那里哭。我还能说什么？这是神给我的应许，他照着他的应许就这样来成就了。所以我的妈妈信主了。当她信主以后，她就有了极大的改变。她把过去别人对不起他的，别人亏欠他的，他全都饶恕了。所以这是神自己在做的工。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当我祷告的时候，他是我的妈，在我的心中，这是第一个负担，这是第一个负担，因为这是我的负担，所以我的祷告就不一样。所以我的祷告是非常的恳切，也因为这样，神知道我的心，他就给我这样的应许。那一次回去，我家里的弟兄姐妹一起商讨妈妈的后事，因为医院说我们没有办法，因为没有药，在他身上有很多病，是并发症，无论用哪一个药都会影响到另外一个病，所以没有办法用药了，那你们回去准备后事吧。所以我们就兄弟姐妹几个在家里，我们商讨后事。我回去的时间是一个月，一直等到我要走，我的妈妈还在医院里边，精神状态越来越好，我就没有办法等下去，所以我就回澳洲了。等到我回了澳洲以后一个星期，我再打电话问我的姐姐，她说妈妈出院了。我就想起一开始的时候神告诉我一句话，说平安无事，在那个时候我不明白，然后到了那一天我才恍然大悟，原来生命掌管在神的手中，不是照着人的意思，不是照着人的以为， 人以为说不行了，但神说还没到时间，就是平安无事。所以感谢主，当我们带着一个爱的心，带着一个负担的心，我们为各样的事情祷告求神的时候，他一定会给我们回应的，他一定会照着我们所求的，无论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他都会来成就，他都会来成就。所以当我平时我到弟兄姐妹家里去，我就看见很多弟兄姐妹，他们都愿意说为他们来祷告，尤其是当他们遇到有困难、有难处、有病痛、有需要，他们都需要安慰的，我们都需要安慰，那一种盼望是非常迫切的。我也看见有许多弟兄姐妹，他们自己心中也是愿意祷告的，也是非常愿意祷告，但是为着各样的原因，我想基本上就是因为肉体的软弱，就不大习惯在众人面前祷告，就不大习惯说我们聚在一起有一个时间摆在那里为他们来祷告。要知道我们的主他是把更大的权柄是给教会，就是两三个人以上聚在一起奉他的名祷告的时候，这是一个更大的权柄。当我们同心合一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不但垂听成就，他自己就在我们的中间。所以我就鼓励弟兄姐妹留出一段时间来，我们聚在一起，我们一起来为各样的事情，为我们自己，为我们的弟兄姐妹，为我们的教会，我们一起来。我们不但是聚在一起是说祷告，我们并且是学习祷告，我们并且是学习，一边学习一边同时又可以把自己的需要和大家一起，不但是我自己，别人也一起在为我祷告，我也为别人来祷告。当我们这样行的时候，就是参与在一个最好的侍奉中。在我们属灵的事情上，我们一个最重要的最大的服事就是祷告。道理我们知道，但是我们很难做到。今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万物的季绝境了。彼得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是教会刚刚建立的时候，但是今天我们实在是看见万物的季绝境了，越来越多的迹象都显露出来。所以求神赐给我们力量来胜过我们的软弱，也叫我们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来到他的面前，求主来教导我们如何祷告，来帮助我们在祷告中经历神的同在，并且通过祷告神的成就，让我们来尝尝主恩的滋味，让我们来尝尝祷告被神成就的那种甜头，那心中说不出的喜乐。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从心里的愿意再往前跨出一步，再往前跨出一大步，我们进入到参与在祷告的侍奉中，让我们一起在祷告中彼此合一，在祷告中我们共同成长。今天是母亲节，所以现在这个时候，让我们一起来为我们的母亲们献上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你是这样一个奇妙的神，你就是爱，虽然爱是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却这样真实的在我们的中间。主，你在这个地上，你把这个爱放在母亲们的里边，叫我们看见母爱是这样的伟大。当母爱发动的时候，他可以舍弃自己的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所以每一次当我们想到母爱的伟大， 让我们体会到母爱的伟大，我们就知道主这一切都是从你而来。也为因为这样，我们谢谢你，为着你所设立的天下的母亲，今天是母亲节，让我们为着天下所有做母亲的向你献上感恩，也为着天下所有做母亲的，我们求主赐福给他们，使他们在你的爱中，使他们极大的母爱是因为被你的爱建立就更加的发扬。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的恩典，我们更愿意凡是来到你面前接受你救恩的母亲们，从他们的里边所发出来的不但是有那一个纯正的那母本身的母爱，更有从你来的加上你的重生来的爱，以至于他们的母爱就显出与世界不一样，与众人不一样，以至于他们所显出来的母爱是带着从你来的爱。主，我们谢谢你，为着我们天下的母亲，每一个做母亲的，我们献上感恩，为着我们所有在基督里边做母亲的，我们求主赐更大的福分给他们。主，我们谢谢主，也为着今天做我们所需要的，所需要的学习，所需要的摆上，我们求主的恩典赐给我们一颗愿意的心，又赐给我们一个摆上我们实际的一个行为。主，你告诉我们信心若是没有行为，这个信心就是死的。求主帮助让我们的信心成为活的，我们不但是有信心，我们并且有行为，我们不但是愿意祷告，并且我们真的聚在一起来祷告。求主来帮助我们，谢谢主的恩典，奉主耶稣基督名感谢祷告，阿们。上个星期因为一些原因，所以虽然是第一个主日，但是上个主日没有圣餐，那么顺延到今天，所以今天是有圣餐。那么每一次当我们在领圣餐之前，我们知道我们都是软弱的，我们知道我们都是欠缺的，都是欠缺的，我们常常一不小心就会得罪神的。所以在领圣餐之前，让我先给大家一起来念一段圣经。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保罗告诉当年哥林多的信徒，在今天他就告诉我们，他对我们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他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省察自己，然后吃着饼喝着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来提醒我们，让我们想起在过往的这几天我们有没有得罪他的地方，我们所想的，我们所做的，我们所说的。我给大家一点点的时间，让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我们自己个人向主，在主的面前承认凡我们所犯的一切的罪，求主的宝血来遮盖我们，好叫我们在吃着饼喝着杯的时候，我们是心清手洁，我们本着一个无愧的良心。我给大家一点时间， 所以说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虽然我们是这样的无能，我们又是这样的软弱，常常的会得罪你，但是主，我们实在是感谢，因为你是怜悯，是慈爱的神。只要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向你坦诚我们一切得罪你的，你就必然赦免我们。所以我们感谢赞美主。现在这个时候，我们把我们所做的、所说的、所想的，我们交在你的面前，我们自己能够想起来的，我们摆在你的面前，求主的恩典，求主的宝血来遮盖。我们没有想起来的，那些隐而为现的，我们也交在主的手中。虽然我们不知道，但是主你知道，也求主的宝血来遮盖，使我们在你的面前因你的宝血被洗得雪白。谢谢主的恩典，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名祷告了，阿门。